切黑暗的。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五位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求主恩待保守他们。今天我们借着这样的洗礼当中，我们再度来思想神的话语啊，借着神的话语再度提醒我们，我们本就是光明之子。刚刚在我们读了这一段简短的经文里面啊，这个非常简短的经文，这一段简短的经文里啊，提醒我们一些事情。或许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但是有时候我们忘掉我们是光明之子啊。或许我们还没有信主，但是我们可以成为光明之子。神做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子，神要让我们去更多的经历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落入在黑暗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情况。当然这种黑暗可能不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盲目以至于看不到黑暗。的确，如果我们看不见东西的时候，我们是落在黑暗里面。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强调这个黑暗的时候呢，不是只是强调我们的肉眼所看不见的，以至于我们落入在黑暗当中。我们也常常知道盲眼人哈，盲眼人其实他们真的黑暗吗？他们真的黑暗吗？他们只不过眼睛看不到，对不对？有的时候却在很多方面更加的敏锐，更加的敏锐啊。有些盲人他们能够歌颂，有些盲人他能够做一些我们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对声音的分辨啊。有一次我们款待帮忙这个有一个团体哈，有一个团体叫做喜乐四重唱，他们是四个男生啊，完完全全都是盲目的。那他们呢到处去演唱，他们本来从小长大之后呢，好像把他们设定的是做什么呢？按摩师哈，按摩师看不到，对不对？但是他的手腕啊，手劲很强，可以帮人家按摩。可是他能是不是只能够做这些呢？不容易，对不对？对一个双眼盲目的人，从小长大的时候，他要长大了，然后呢，你要叫他做别的事情是不容易的。他想要透过眼睛去吸收一些知识，透过眼睛能够分辨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功能都失去了。但是神给他们开一些门，让他们的眼睛更加敏锐，让他们耳朵更加的聪明，让他能够听到更多更美好的声音。当那时候去帮他安排这个行程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在 Houston 帮他安排行程，安排他们来了三个礼拜，帮他们安排三十多场聚会。那我们去布道，那其实他们的耳朵是非常敏锐的。有的时候我的脚步一出现，他就知道，哎，邱牧师来了。他们的耳朵非常敏锐，那就表示呢，虽然他们眼睛盲了，但是心里不盲，他们能够分辨出东西来。虽然我们知道他们的眼睛盲，但是他们能够发挥一些功能，这些功能特别在音乐上的功能，在听力方面的功能是超乎常人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会不会落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就是我们虽然眼睛明亮，但是心里面常常是黑暗。这个黑暗代表些什么呢？代表些什么？这个黑暗可能是代表我们心中所承受的一些苦，可能是我们里面没有办法胜过的一些东西。很多东西临到了，但是呢，我消沉，以至于我好像觉得我的世界是一片漆黑的。以前在医院工作的时候，常常听那些医生讲，他们说到很多人他们在临死的时候呢，突然感觉到一片黑暗，不晓得要去哪里。有几次这个医生跟我分享的时候，他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非常非常震撼。或许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并不觉得我们的人生是灰暗的，但是当他走到一个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很暗啊，不知道去哪里。的确，当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我们掌握不了方向，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但是当我们是眼睛明亮的，我们有光明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心中稳定，我们知道我们 要往哪里走。但是虽然有很多的路在前面，如果说没有给我们一些指引的话，我们还是不完完全全明白我要往哪里去。黑暗啊，黑暗啊，有的人他们心中就发出这样的呐喊，黑暗啊，黑暗啊。但是感谢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些事情，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钉死的那一刻呢，突然有黑暗的出现。马可福音这里讲说，钉他在十字架上是日出的时候，也就是早上九点。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们同定的人也是讥笑他，从午正啊到伸出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的。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遍地突然黑暗。但是在这个时刻，有人讥笑他，有人说希望能够看到耶稣基督行神迹，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他从十字架下来怎么样，我们就相信了。他们的眼睛要看的是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耶稣有没有这样做？耶稣有没有？耶稣并没有照他们所想的做，耶稣并没有这样做。如果耶稣这样做了，世人会更加的落入在黑暗当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是为了要叫我们出黑暗能够入光明。这个黑暗也就是人落入在最终的黑暗。的确有的时候我们被罪所辖制着，这个罪拖着我们，叫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背负。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些罪压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会带来怎样的结局。但是圣经上很清楚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工价乃是死。耶稣基督他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些讥笑他的人他们没有达到目的。耶稣基督他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当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遍地都黑暗了，产生那样的一刻，那样的一刻也就是说人突然觉得好像我没有方向了。在那时刻人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已经完完全全变了样了。那个时刻父神离开耶稣基督了。神是圣洁的神，神既然是圣洁的神，就不能够跟有罪的担负世人罪担的耶稣基督在一起，所以他离开了。所以当神离开的时刻就是黑暗的时刻。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有的时候神是不是离开了我，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罪太多，我们不去认罪，我们不去求主来洁净，以至于神离开我们。当神离开了我们，我们就落入在黑暗当中。小的时候我自己很喜欢玩一些游戏哈，其实这个也不算是什么游戏，这种是一种逃避哈。有的时候呢做了一些不讨父母喜欢的事情哈，然后呢跑去做什么呢，跑去做什么，跑去躲在棉被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我就躲在棉被里，我觉得我躲在棉被里哈很安全哈，因为看不到爸爸妈妈走进来，有时候会听到爸爸妈妈走进来哈，他好像 要来找你算账啊。那时候躲在棉被里，那躲在棉被里的时候呢，假装睡着了，假装睡着了，然后呢动也不动，不敢动。那这个时候我爸爸哈，看到我好像哎呀已经睡着了啊，那也就算了算了啊，不要再把他再挖起来，再责备他一顿哈。我突然觉得这样的方法蛮好的哈，蛮好的。有事没事的时候就躲在黑暗当中。但不是说每一次都能够成功哈，每一次都能成功啊。有的时候躲久了之后呢，做父亲的难道 真那么笨吗？对不对？真那么笨吗？他就是觉得说现在还是该处理，开始处理哈、然后呢、跑到外面去哈，跑到外面去哈，然后呢走出去的时候呢，自己又突然觉得哎呀，爸爸走了，赶快探出头来，一探出头来，爸爸跑进来，哈，逮着了。啊，我们想要逃避、啊、想要躲在黑暗当中，以为说就没事了，好像鸵鸟一样，对不对？赶快就把自己的头塞在地里面，假装看不到，以为看不到就表示没事了。看不到，黑暗还是存在，看不到不是没事。亚当夏娃当犯了罪之后呢，他们躲起来了，躲起来了，他们用树叶来做衣服来为自己遮羞，他们躲起来了。但是神怎么说呢？神还是来找他。当神来找他们的时候，就问他们说，问亚当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其实神希望我们不要落入在黑暗当中，神希望我们能够走出来，能够迎向光明。如果我们不愿意走出来迎向光明的话，我们还是落入在黑暗当中，我们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解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遍地都黑暗了。在那一刻，我不晓得那个时候讥笑耶稣的人，他们心里面有什么感受。当他讥笑的话一讲完之后，突然遍地黑暗了，怎么回事？耶稣基督没有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却遍地都黑暗了。我们常常属灵的生命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离开神，我们有时候嘲笑神，我们有时候不相信神的时候呢，其实在那样的情况当下，你突然发现你的人生已经落入在黑暗当中了，你没有方向。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靠自己就很有方向，我靠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靠自己可以 让自己超越，但是我们却发现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落入在一个困境当中。黑暗啊，黑暗，我们在人生当中会有很多的黑暗的时刻出现，而最大的黑暗就是人离开神，最大的黑暗的时刻就是人拒绝神，最大黑暗的时刻就是人不要神，人远离神。这是我们需要常常警醒的。在当时遍地都黑暗了，这个讥笑耶稣的人看不到神迹，但是其实当时已经出现了神迹了。是什么神迹呢？就是遍地都黑暗，遍地都黑暗。可惜他们没有察觉，没有察觉。他们希望所看到的是耶稣下来，耶稣下来，你下来我就相信你。如果说耶稣听这个讥笑人的话的话，这个讥笑他的人就变成是神了，可以吩咐耶稣做他所要做的事情。但是耶稣却不上这个当。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在地上的任务就是要为人而死，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神为他施行那个神迹，就是让遍地都黑暗，遍地都黑暗。弟兄姐妹，当我们落入在遍地都黑暗，或是我们心里面处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我们会不会在黑暗当中的时候去寻找光明？我们会不会在这黑暗当中的时候发现我们不是那个光，任何人也都不是那个光，只有神才是那个光，只有耶稣基督代表神，他是光到地上来，可惜世人却不接受他。这是一个何等令人 感慨的事情。感谢主，今天我们有五位，他们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们要离弃黑暗，他们要进入光明。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就是我们能够进入光明当中。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父神为他施行了一个神迹，就是让遍地都黑暗。另外在这里说， 当在这样的时刻的时候，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时候已经遍地都黑暗了，人也讥笑他，他还在挣扎，他还在承受，被钉在十字架上六个小时流血流汗，承受别人的讥笑，他痛苦没有人能够完完全全体会，他的痛苦只有为人默默的承受。当他为人承受完了之后，他就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感谢主，当耶稣的气一断，表示他的工作已经做成了。神为人赎罪，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他。气就断的这个时刻，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刻，表示我们罪得到赦免了。因为父神已经看耶稣基督的死视为我们的死，我们的罪完完全全能够得到洁净。在这时刻，神为耶稣施行另外一个神迹。好，对不起啊，就是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感谢主，以色列人他们要祭祀神，他们在殿里面烧香献祭，他们是为了借着这样的献祭求神能够饶恕，求神赦免，求神息怒。但在这个时刻，突然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我们也知道幔子是把至圣所跟圣所给分隔出来的，一般的祭司只能够在圣所当中来献祭，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里面，而只有一年一次大祭司可以代表属民来进入至圣所，而只有那一次，一般人是不能够进入的。这个幔子把人跟神隔开了，人没有办法进去。但是我们却感谢神，当耶稣基督断气的那一刻，幔子裂为两半了。这是另外一个神迹的出现，代表表明人可以来面对面的朝见神了。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朝见神，对不对？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有罪的。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从此神把他的前面的幔子给断开了。神愿意来亲近人，人也可以来亲近神。我们亲近神，因为神先断开幔子来亲近我们，叫我们可以来直接的来与他面对面的相交。这是一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神迹，神为人所施行的，特别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时候所施行的神迹，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来向主祷告了。弟兄姐妹，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就可以向主祷告了。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可以跟他直接的相交了。我们可以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能够产生力量，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向我们说话，圣灵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我们，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任何的阻隔都被排开了，我们可以直接 来就近神。但可惜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不愿来朝见神。感谢主，耶稣基督做成这功为我们死，我们可以来亲近神了。我们回到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当耶稣做成这功之后，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怎么样，成为一个什么被拣选的族类。特别提醒我们，我们是个被拣选的。有一次我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 Exam， 是讲到说一个公司有几百个的应征者，这个几百个应征者然后淘汰到最后剩下八个人，然后八个人呢，他们要来把它放在一个房间里面，放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呢出个考题，然后他设了很多的规则，这些规则你不能违反，你违反 你就出局了。好，在80分钟里面要完成，来答出这个答案来。但是时间一开始，然后呢，他们又看桌上，每个人桌上都有一份考卷，然后那考卷上面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怎么办？那你叫我答什么呢？那80分钟内要答出来，而且8个里面只选一个出来，只有一个可以成为这个公司的一份子。那他们真的是不晓得该怎么办啊！那他们想尽办法啊，有人就赶快在考卷上就答题，但是一答题就出局了啊，因为不能够在上面答题，这也是其中一个规条，不能够在上面写东西啊。当这个人一出局之后，他们其他人就看到底该怎么办。有一个人很聪明，他就讲说：“哎呀，我们相信一定是要叫我们学会如何团队合作，想办法去找出问题来。啊，要答题，可是还没有问题。你看，他们要先想办法找出问题来，然后就在当中呢，就开始想办法找啊，用了很多的方式哈啊，不管是把灯打掉，不管是怎样啊，弄啊。”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合作当中呢，有人开始就想到一些事情了。我怎样是成为最后一个被选上的？我怎样能够成为那一个呢？那想到一个办法，就用人的诡计跟技巧哈，还有人的聪明啊，就想办法。我只要把其他人打倒哈，其他人能够出局，那最后剩下的我就铁定是那个中选者，对不对？那又想办法让其中几个人违反规定，当然违反规定以后就被架出去了，就出局了，剩下的人就淘汰了，就淘汰掉了，剩下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他们在那边就开始有斗争了，在这样的一个斗争当中呢，就想办法说，我只要把对方打倒了，我就可以哈成为那个上选的。最后就到最后，当然这个剧情是蛮意外的、原来里面还安排了一个可以算是内奸，但是呢他其实也是内部一个人的哈啊，也给他机会可以能够将来被选上的啊。然后最后还有个他们的 founder 在里面， founder 也被出局了啊，想把让他出局了。最后剩下一个，那一个呢？后来才想到那个 founder 曾经留下了一个伏笔，用那个伏笔去一看，哦，才拿了眼镜，还有一个玻璃片，才看出来，哦，原来这个考卷当中有一个问题哈，那个问题其实也不是问题，啊，只是那个问题里面写上是一。其他几个都出局了，最后就剩他了，他是唯一被选上的。我们回过来看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神没有设定名额，你知道吗？在很多的公司行号或者是你的求学的时候呢，都有设定名额，但是神呢没有设定一个名额，只有唯一的名额，没有。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当然神有他的数目，这个数目我们是不知道的，不晓得多少数目。但是其实这里强调的被拣选的族类，不是去强调他的数目，而是强调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就近神，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接受神，我们是不是愿意来领受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属乎神的。彼得在这里特别提醒基督徒们，告诉基督徒们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神竟然选上了我们，他就要使用我们，神竟然选上了我们，让我们 不只是一个被拣选族类，而是一个有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的祭司，我们知道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要献祭。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恢复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做和平使者，成为一个和睦的人。在圣法兰西斯祷告这里，这首诗歌里面，那里强调说，求主使我做和平之子。一个祭司的工作就是要劝人和睦。我们知道有些人他们发生纷争，当他们发生纷争的时候，可能打架可能吵架可能用很多的方式在对抗，那这时候怎么办？如果僵持不下的话，问题没有办法得到解决，他们的方式是什么？赶快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在其中做仲裁者，来做仲裁者这个德高望重的人，他能够把双方都能够圈在一起，都能够联系在一起，然后在其中做仲裁。这是一个和平使者。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和平使者，就是劝人跟神和好。不仅如此呢，也劝人与人之间来和好。这是祭司最重要的核心的工作。还有他强调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要进入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圣洁的。那以什么作为标准成为圣洁呢？也就是归属于神。当我们进入到这国度的时候，我们就是圣洁的了，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我们品德上有多高尚，不是。如果要用这个作为标准的话，没有一个人够格的，没有一个够格的，对不对？或许我们觉得说，我的年龄比较大，我比较够格哈，我操练的很多但是呢，我们却发现年龄越大怎么样子呢？犯的罪越多，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要用这个作为标准的话，我们是绝对不够格的，除非我们是进入神的国度，进入神的国度。当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我们就够格了。神不是看我们的品德，神乃是看我们的归属，我们的归属。所以他下面讲到说，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只要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就怎么样？圣洁了。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就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因为我们是属神。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能够属神。既然是属神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光明之子。我们是个光明之子，我们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看法不是用世俗的看法了，我们的看法是一个属天的看法。而这属天的看法，我们常常会发现这属天的看法是非常积极的，是非常正面的。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常常会觉得说，我自己怎么样，会不会常常咒诅自己说我好笨，有没有？没有这样的人举手。没有这样的人举手大概你想举手但也不好意思举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不是用所谓的程度来看自己的，神不用这个程度来看我们自己，神乃是用他的眼光。他的眼光是什么呢？我们是属神的，既然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在他看为都是很好的。或许我们在地上才干不多，但是呢，我们可以倚靠仰望神。或许我们才干很大，但是我们却不倚靠仰望神，这不是属神的子民。或许我们觉得自己是不配，但是呢，我们不看扁自己。我们知道自己不配，但是呢，我们却因为我们亲近神，因为我们抓住神，我们知道我们配，我们是属神的。所以站在人的面前是抬头挺胸的，抬头挺胸的，绝不被别人看扁的。有的时候 我遇到一些人呢，他们常常觉得说，我自己的受的教育不高，好像说我就在别人面前站不起来。 不，我们仍然站立了起来。就是我可能自己的文化不高，但是呢，我可以靠主，我可以靠主，我可以从神那里给我们一些很大的激励、扶持、鼓励。刚刚提到我们怎么看自己，我们十二月要请张伯利牧师来布道，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也都大概上网或者是听录音带也稍微听到了他的一些见证，在这边简单的说一点点，就是他能够信主是因为谁，因为什么缘故呢？逃回自己的家乡，遇到了一个不识字的、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一位老妇，对不对？那位老妇他鼓励他，劝他信耶稣啊。那作为一个高知识分子的，怎么能够接受一个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说你要来相信耶稣呢？你要来相信耶稣呢？可是他却从他这个人身上发现，这个老妇是很有信心的，很有信心的。这个张伯利牧师问这老妇说：“你认识我吗？”他说：“我认识他，你在电视上啊，你在电视上有出现啊。”因为那时候通气通气他这个常常把他打出这个通气犯的。他说：“我看到你啊，你在上面啊。那你看到我的话，那你怎么不去报警呢？你怎么觉得我那个很可信呢？你愿意来接待我呢？”那他觉得说你很有名啊，你能够上电视是很不容易的是很不容易的，能够上电视很不容易啊。但是他更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知道说张伯利，你需要耶稣，你需要救恩，你需要福音。他实在是有点傻了，有点懵了。耶稣是谁呀？耶稣是谁？好不容易逃出来，但是也不见得逃得出去，前途茫茫。但是神却借这样的方式差遣一个老妇，这个老妇没有什么学问的，但是他知道神把张伯利带到他面前，就是好好的去照顾他。他也没有想说我可能因为窝藏逃犯而被抓被捕，没有。他所想到的是什么？这个人需要主耶稣基督，这个人想要用政治的方式改变国家。但是呢，我们去知道很多时候政治是不见得有效的，多数是没有效的，因为人有罪而拥有政权的时候所带出来的一些政权，这个政权常常是不完全亲民，而且有很多的私利在里面的。只有福音，只有人的心被改变，当人的心被改变之后呢，要把神的国带到地上来，我们才看到人才会得到真正的福气。除非人的心改变，除非人的心出黑暗进入光明，我们才有盼望。张牧师逃亡两年，后来信主了，这对他来讲是一个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而这个经历当中，他在他的见证里面也讲到说，他非常感动，神竟然借着这样一个老妇人来照顾他，并且传福音给他，让他能够放下他自己以为的聪明，放下他自己本来拥有的一些价值观。有些价值观并不是说不好，但是我们却发现有的时候这些价值观不见得能行。有些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理想不见得不好，但是我们却发现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在人的心仍然落入在黑暗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这些理想 不见得能够落实，很多时候反而带着是自己的私欲在里面。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不愿意下来，他知道除非人的罪得到赦免，重新的站在这一个洁净的地位上，分别为圣的地位上，我们才有盼望。这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所做的，他没有下来，反而成就了这个救赎工作，让我们能够出黑暗，我们不必再被我们的自怨自哀所绑住了，我们不必再被我们的罪担所拖住了，我们可以迎向光明，可以来进入光明当中，成为一个有君尊的祭司，成为属神的子民，成为圣洁的国度。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礼物。那但是我们不是停在这里哈，后面这一节他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既然属乎神，我们就要去宣扬我们这位神是何等美善的神，我们这位神是让我们能够重建光明的神，我们这位神是让我们能够不再消极，反而是充满积极的，然后神给我们盼望，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这是做基督徒最美最棒的福分。我们要去宣扬，让别人知道，让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基督，只有救主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改换一新。最后第十节他这里讲一件事情，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里面有两个很关键的字，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算不得，算不得。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很配得，我们以为我们所拥有的一些东西是应得的，而且是配的，但是在这里呢，他却提醒我们，我们本来是算不得的，我们本来算不得的，其实我们本来没有拥有这些东西的，我们没有拥有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甚至没有拥有那个真的是属天的智慧，但是另外一个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却，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子民。感谢主，恭喜我们在座的五位今天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们要成为神的子民，他们出黑暗入光明，不再是站在过去的地位上看自己的，或者是过去的观念来看自己的，而是用现在的观念，用属神的观念来看自己。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我们自己去争来的，不是我们去甚至是强夺来的，不是，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保罗他自己本身，他自己也一再强调自己是罪魁中的罪魁，他本来以为他是很有义的人，但是后来当他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才发现他原来过去的自以为义的这个义却是何等的污秽，他才发现说他只不过是个罪人。作为基督徒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以前认为自己很有义，以前认为自己很好，但是现在却发现自己常常是不义，常常不好，现在才慢慢发现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恩典的缘故，我们活在当下不会活得那么有自信，不会活得那么有平安有安慰。使徒彼得特别在这里提醒我们，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 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其实这句话可以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为什么我们要感恩。一个感恩的人，或者是因为这个季节提醒我们感恩，其实也就是呼应这句话，我们本来都不是很该得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却能够很丰盛，这是个恩典。我们本来不见得能够活到如今，但是现在却能够活到如今，这是一个恩典，是神的保守。所以我们要向神来发出感恩，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特别今天是洗礼，也是感恩的季节，求主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长存感恩，也求主来施恩保守我们今天要受洗的人，他们未来的日子比过去的日子是更加的尊荣，更加有盼望，更加有神的恩惠啊。最后我们就用这一首诗歌，非常简短的歌啊，我们来回应啊。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唱，其实不会唱也没关系。